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，而在于深度。
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，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。
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，而在于活着的高度。
有深度，
有温度，
有高度，
这个生命棒棒的。
朋友您好，这里是这个生命棒棒搭节目，我是蓝冰燕，今天继续为您带来人生故事，故事人生。这段时间不得不说过得有点忙碌，甚至是有点匆忙，或者说混乱。有点时间安静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其实也许无需太忙碌了，有些事情能放一放，那就放一放吧。人需要安静下来想一想为何忙碌，因为人的一生可以说很长，但也可以说很短，或者说也许会很长，但也许会很短。想到这里，朋友您会觉得恐惧吗？其实冰燕就是在说死亡。那如果你真的会觉得对死亡存着恐惧的话，那一起来听听今天的第一个人生故事。
人生充满故事，故事里诉说人生，聆听人生故事，品味故事人生。
人生中充满故事，故事里诉说人生，聆听人生故事，
品味故事人生。
恐惧，疼痛和恐惧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恩典。疼痛让人对身体正遭受的损伤产生警觉，进而进行调整，以避免更大的伤害。比如鞋底进了小石子使脚痛，就提醒我们倒掉石子。恐惧也是如此，提醒人面对隐藏的危机需要寻找解决方法。所以适当的恐惧也是好的。人生在世都隐约惧怕着什么，怕高，怕桥，怕水，怕穷，怕人等等，最怕的还是死亡。几年前的一个夜晚，我做过一个梦，梦中我穿过一个大厅，有一行人在那里排队，很像机场排队登机的情景。我突然看见我的妈妈在队伍里站着，就问她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排队？我爸呢？妈妈四处望了一圈，笑眯眯地答道，你爸不在这儿，就我一个人在这里排队。妈妈跟我对话时，她的面容迅速变回年轻的样子，整个梦境明亮，安详而愉快，然后我就醒了。梦醒之后，我赶紧给父母打视频电话，他们都好好的，我也不敢说什么，就像平日一样聊聊天。第三天，爸爸突然打来电话说，妈妈突发脑梗，心脏等多个器官衰竭。我虽然难过，但对爸爸说，是的，他的时候到了。然后给他讲了三天前我做的那个梦。妈妈那个时候还有听觉和意识，手指微微能动。我告诉他我做的那个梦，告诉他离世的时候快到了。妹妹问了他一些问题，他用手指动作回答这些问题。他没有疼痛，心里很平安，不惧怕死亡，预备好了见主耶稣。这是一个在主耶稣里的人，死亡是一扇门，他走过这扇门就回家了。归家途中，他没有恐惧，只有盼望。归家之后也没有恐惧，只有永恒的喜乐。然而对于不在主耶稣里的人，恐惧是无处不在的报警器，冥想着三重危机，死亡将至，死亡过程的无助，死亡之后的未知。人类的恐惧指向圣经所启示的两个事实， 一是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；另一个是世人都犯了罪，罪的结局就是沉沦。人如果不解除罪和死的危机，就无法走出恐惧的荒原。在茫然无措的今生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唯一的逃生门。主耶稣说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在主耶稣救恩中的人没有致命恐惧。圣经说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你有恐惧吗？来信耶稣。
如果生命里的尽头是否恐惧不知所措，忽然有人离开世界，如此茫然，如此不舍，此刻才明白生命就像
见证。信息来自中信月刊见证人冯海。
人生啊，有太多来不及的，请你不要空虚的活着。人生啊，有太多追逐的，你我只是世界的过客。人若真的全世界，又配上自己的行李，这是如何。
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会害怕，会恐惧死亡，真的来相信耶稣吧。在耶稣基督里，他已经胜过了死亡，我们只要相信他，就可以得着永恒生命的盼望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死亡，这是避讳不了的，但唯一解决死亡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，相信他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代替我们死了，为我们付上了死亡的代价，并且他从死里复活，使我们也拥有复活的盼望。在接下来的这个人生故事里，这位主人公因着对上帝的信靠而顺服上帝的带领，使他的一生都在不可能中变为可能。我们一起来听信而顺服。
信而顺服。穆圣。在圣经旧约列王记上17:12-16那里有一段经文说，寡妇说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。以利亚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神当初呼召我的时候，我才17岁，他叫我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我的父亲很属灵，他懂得，他说，主叫你往什么地方去你就往什么地方去，就是讨饭也可以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不担心，既然主给你话了，你只管去吧。于是我就拿了一本圣经，一本赞美诗，一本教会历史书，还有一件破大衣，就跑出来了。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。那一天跑了150华里，仍然没有目标。往哪里去呢？只管顺着公路跑吧，晚上住下来，第二天再跑，往哪里跑还不知道。结果主引导我到今天，我没有把路跑错，也没有说把我苦死了，把我饿死了。主反而更加负我责任，有神迹奇事随着。主既然给我话了，我就顺服他，结果主负责任。前面一站你还没有到，主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往前走，主给你 安排领路的了。你还没有到地方，主已经安排了吃住的地方，都安排好了，只要你肯顺服他。当我神学院毕业以后，才二十几岁，很想再受造就。在国内没有神学院，到国外去可以吧？于是有人愿意帮我的忙，后来就到了一个大城市去，办了一个出国的护照。都快办好了，又祷告，主说你不要去。可是在这个城市里面，我举目无亲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当时在人家的走廊底下住，只住了一个月，人家都不让住，叫我住到马路边上去。住在马路上，警察还要干涉，往哪里去呢？只好求人家让我晚上把铺盖摊下来睡觉，早上收起来去跑马路漂泊，拿一本圣经到公园里去，还不能到大公园，因为大公园需要拿钱买票，只好到小公园里去。做什么呢？读经祷告。买一个大饼，手巾一包，到中午饿了有自来水，因为不要钱，喝口自来水，吃口大饼，下午再读圣经，晚上回去睡觉。就这个情况。当时我还想，护照一下来我就可以走了，这个艰苦不要紧。可是主说你不要去。我说主啊，这是死路一条了，好不容易办好这一条路了，我也就可以走了，出去以后我就可以有办法了。我不是去做官，不是去发财，是要去学习你的道路，学好以后好为你传福音呢，好更有效地为你传福音。我有了学问，有了知识，好为你传福音。主说我不需要你那一个。我说主啊，你需要我什么呢？主说我需要你顺服我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，只要你听我的话就够了。我说主啊，我听你的话就没有地方住了，听你的话就没有地方去了。主说你若听话，那不是你的问题，只要你肯听我的话，顺服我，住的地方吃的地方我负责任。感谢赞美主，圣灵加我力量。主啊，你叫我顺服你，我就顺服你。第二天天气很冷，外面还下着小雪，我到派出所去退护照。承办人员简直不敢相信，说你是怎么回事，别人等了八个多月都没有批下来，你三个星期不到就下来了，你还不去？不要啰嗦，快签字吧。连派出所的所长也出来了，对我说，这是你一生的关键，你自己考虑清楚。所长说的没错，但主的命令岂能违背？靠着主的力量，我对他们说，谢谢你，但我还是决定不去了。所长说，那你为什么要申请啊？我告诉他，真对不起，麻烦你们了。所长很生气，说你这个信耶稣的真是神经有毛病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我在这里当一天所长，你就别想再申请出去。就这样，我就在退证栏签字，把护照退掉了。退掉护照后，我说主啊，我是没有希望了，前途已经断掉了，你叫我做什么呢？这个住房也到时候了，走廊底下也不能住了。主还没有安排，但主给我信心，对他说，主啊，既然你叫我这样做了，你要试炼我，熬炼我，我也要试验试验你呀。怎么试验你呢？我可以凭信心租一个房子出来， 租好以后你能替我出房租，就证明你是负责任，叫我跟从你传道。你若不能替我出房租，主啊，对不起，我就要把被子一卖，摊子一卖，买张车票回家种田地去，一辈子再不出来传道了，做个老农民可以，我不要传道，因为你不负我的责任，还传什么道呢？你只要目的对的话不要紧。主说，那你试验吧，我不怕你试验。主不怕我们试验，我们怕神试验。于是我就找了一个有八九平方米的房子，租好以后呢，一个月要2.6元的房租，还有水费电费，通通算下来的话呢，一个月要3块多钱。这是在刚解放时期1951年，有一种很差的糙米呢，1毛1分买10斤，好的猪瘦肉只卖2毛多一斤。你想想，一个月这3块多钱我从哪里去付呢？我拿1毛1分钱去买了8斤半米和1条猪肝油，又带了几颗青菜，盐和煤球都是房东剩下来的。我就把米放在一个口小肚大的坛中，说，主啊，这是我的生活费用。我每天祷告读经，偶尔到公园或马路边传传福音。那时是冬天，11月份。祷告一会儿，肚子饿了，就起来烧饭吃，抓2-3把米，做的饭不是干饭，也不是稀饭，吃了挺暖和的，很香，很好。上午吃过了，下午还要饿，天气又冷，越是不忙，越是饿得很，越冷越想吃。有时1天2顿，有时3顿，最多1天吃6顿，抓一把，抓一把。你们想想看呢，8斤半的米能吃几天呢？我的饭量再小，一回3把米，8斤半米又有几个3把抓呢？但2个多月了，还没有吃完。有一天我想，主啊，坛子也不大，8斤半米吃2个月了还没有吃完呢，看一看还有多少。哎呀，一看糟了，坛里的米连坛底也盖不住了，通通扫出来也只有1手心，连1把也没有了。我说，主啊，我不应该看的，我信心软弱了，把坛口封住不看，到第2天，奉主名拿来做饭吧。抓一下是空的，抓2下还是空的，坛里1粒米也没有了。我说，主啊，饶恕我信心不够，如有信心的话，不要说2个月，就是吃1年也吃不完呢。为什么呢？以利亚不是1把面1点油，他们3个还吃1年多呢。那是我认罪再认罪，米也没有了。可是祸不单行，米刚刚吃完，到第2天房主就敲门了。我问他什么事情啊，他说，今天该交房租了，可不能误期，别人都是1个月一交，这是头一回让你3个月交一次，若误期的话，我们下一次就不租给你了。我说，好。他问什么时候，我说，明天上午9点钟交给你房租。他说，不能耽误。我说，一定不耽误，你回去吧。我把他送走了。回来门一关，我说，主啊，我拿什么交？明天上午9点钟，我卖被子也来不及了，卖给谁呢？3个月的房租，每个月2.6元，共7块多钱呢。这一天呢，是凭信心呢，还是害怕呢？你说没有信心吧，还在祷告主；祷告吧，又没有信心。主啊， 到明天上午九点钟要交房租，哪里有？祷告，祷告，把被子抖一抖，看看有钱没有。没有钱，把席子掀起来也没有钱，把圣经翻来翻去还是圣经，仍没有钱。看看神的话，是神的话，不挡事啊。主啊，你的话可靠。读一读，还是话，我还是我，还是没有钱。哎呀，里面着急得不得了，这一夜觉睡不好啊。我说，主啊，你是真可靠还是假可靠呢？真可信还是假可信呢？明天上午九点钟哪有这么多钱交房租呢？但我生命里面说，神是信实的、可靠的，他不误事。到天亮，我祷告说，主啊，你不误事，你是信实的，你给我预备钱没有？掀开席子，一分钱没有，又抖抖被子，还是没有钱，地上也没有，又抖抖被子，还是没有钱。屋里找遍了，连一个钱影子也没有。主啊，你怎么给我钱呢？这个地方又没有人认识我。主能失信吗？主不失信。到了八点钟，忽然有人敲门了，这下我可害怕得很了，肯定是要房租的来了，因为只隔一个小时嘛。我说，主啊，你去开门，我不去开门。又敲一次，我还是不动，连敲了三次。忽然门缝里面扑通一声，我抬头一看，有一个信封。哦，有人送信来了。早知道是送信，我就不这么害怕了。但又一想，是谁给我写信呢？我父亲又不知道我在这里住，谁能给我写信呢？于是我拿起来看看，这是个白信封，一个字也没有，封得牢牢的，一摸厚厚的。我明白了，这不是信，这里面是钞票。我就来不及打开这个信封了，我把信摆在床上，跪到地上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真是可信可靠的，提前一个小时你送来了，你给我的钱不要说三个月，就是半年我也用不完呢。祷告后打开信封一看，真是奇妙得很，这么多钱，这是谁送来的呢？他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住呢？我就起来看看是谁送来的，想去问一问。当我开门时，看见人已经下楼了，那是一个小姑娘，大概十五六岁，只她一人，穿一件青色褂子，梳两条辫子，已经跑下楼到马路上了，我也不能再追了。回来后我又跪下来感谢主，你知道我的需要，是不是他送来的我不知道，因为只有他一个人，很可能是他送来的，他怎么送给我？他怎么认识我呢？怎么知道我的地址呢？非亲非故，又不是弟兄姊妹，又不认识一个人，我才知道，主你真是奇妙的，你能负我责任。我一面承认自己信心小，一面重新奉献。主啊，从今以后我就是饿死也不回头了，苦死我也不回头了。你是可靠的，跟从你走吧，你真是可靠。后来把钱拿去，把房租交上，剩余的钱半年也没有用完。这只不过是一段时期，神在磨练我，造就我，使我知道他是可信可靠的。但有一点，就是我有没有顺服。如果我当时不肯顺服，要硬着头皮办个护照出去了，就是你可以出去，但出去以后你就没有路可走了。 不是说你世上没有路走，而是你灵里没有路，摸不着主了。道理你可以学，知识你可以有，甚至可以学到很多神学知识，但你里面对于主却不认识。越有神学知识越没有神，那个不能造就人，那个不能救人。那时我才明白了，主啊，你是叫我顺服你，顺服你是最重要的功课。读神学最重要的功课是顺服神，顺服神是顶好的功课。一个人不会顺服的话，知识再多也是空的。一切的圣经知识是叫我们顺服神，绝对的顺服在他的权柄下，除去人的一切成分和打算。当人一说话一打算的时候，圣灵就说，你不要思想，不要打算了，交给我吧，顺服我吧。你肯不肯顺服呢？有没有把你的意见放下来，把你的愿望放下来，把你不当讲的话不讲出来，不当做的工作不做呢？你有没有顺服他？你只想着主在大工作里显神迹奇事，可是你在平常的生活中言行思念从来不顺服圣灵，当问题临到时，还是你当家，不让主当家。我们当家了，主就不负责任，难处来了，人就没有办法，还得请人来帮忙，还是人的办法，还要犯罪，甚至还要违背真理，何等可怜呢？神熬炼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叫我们做一个真正顺服他的人。
心而顺服，因为出自意外，不能得耶稣喜爱，唯有心而顺服。
亲爱的朋友，在听了今天的故事之后，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吗？每个人的生命境遇可能都不太一样，但我们的生命来源和我们要面临的生命终点的选择却是一样的。我们都是上帝所造，是他赐给我们生命，我们将来要面临生命的终点的抉择只有两个，一个是永恒的生命，一个是永恒的死亡。人都犯了罪，罪的代价就是死，而死的代价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，我们只需要相信他，就可以得着罪得赦免，得着永恒生命的盼望。亲爱的朋友，您已经做出选择了吗？
趁祝福若心而顺服，心而顺服，因为出自意外，不能得耶稣喜爱，唯有心而顺服，心而顺服，因为出自意外，唯有心，
唯有心，
唯有心。